在1月2日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在被问到中国是否会派代表团前往华盛顿签署协议时，发言人耿爽不置可否，建议记者去问商务部。美中两国在12月13日宣布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此后双方一直表示目前仍正在履行翻译、校对等必要程序。至于何时何地签署协议以及如何公布协议文本，至今并不明朗。不过越来越多的观察人士表示，他们并不看好初步协议。有人说这个协议太过脆弱，随时可以崩盘。另有人说这个协议没有触动美中贸易的根本问题，即中国对国企以及战略性产生的大规模补贴。亦有人说这个是一份虚假协议，对两国贸易并无实质性改变，只是让两国领导人看上去取得某种成就，以便他们去影响各自在国内的基本盘。仲有人说协议即使签署，只是被贸易战降温，并不能够改变美中关系恶化的走向，贸易战仲会继续。彼得·哈瑞尔，新美国安全中心兼职高级研究员，专门研究经济融合和国家安全。他12月27日在美国外交政策刊文称，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可能标志着中美贸易冲突第一章的结束，但是即使中国履行了他在该协议下的承诺，该协议亦并不意味着两国之间就广泛竞争的结束。哈瑞尔说，相反，由于美中之间的地缘政治对抗的力量以及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与美国经济体系之间的差异太大，该协议将标志着美中经济竞争转向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竞争将以进出口控制、投资限制和制裁手段为特征，而非关税。哈瑞尔说，过去两年来，华盛顿一直在秘密地为这一场竞争建立法律和监管架构。2018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加强对包括先进机械人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出口控制，并加强对外国在美国投资的审查。2019年11月，美国政府和国会仲采取措施，阻止美国公司在美国使用华为等中国电讯网络公司生产的设备。在华盛顿，大众越来越多的讨论对美中之间的商业和投资关系施加更多限制，比如限制联邦雇员退休基金在中国的投资等等。美国针对中国采取限制措施，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一年来针对华为的一系列举措。后来中国其他的科技公司，包括中兴、海能达、海康威视、浙江大华以及字节跳动等，亦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亚当·西格尔是美国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中国项目资深研究员和网络安全专家。他在2019年年底的一篇回顾文章中说，2020年两国将继续限制科技的交流。他说，第一阶段协议如果最终签署的话，亦不会影响这个的趋势。2020年大家会看到两国在竞争全球影响力的同时，将继续限制科技的交流。美奇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共同创办人和研究部负责人杨思安，没几年之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中之间真正的紧张所在，或者真正的大戏所在，就是在技术领域。科技领域又回到了原点，无论是华为、中兴、知识产权等等。他说，现在还未有进入这一种贸易关系的真正战场。台湾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邱达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中科技战事关哪一个国家在今后几十年能够主导世界高科技发展，所以不会轻易结束。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师廖群认为，除了科技战之外，美中未来可能还会有金融战和汇率战。虽然是这样，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切外交和法律学院助理教授克里斯·米勒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说，即使是两国签署初步协议，未来关税很有可能成为美中贸易关系的永久特征。他解释说，特朗普总统曾自称关税人，就算他未来不想再使用关税手段，他亦都没办法回撤已经撤销的大部分关税。 米勒话，如果特朗普在未有赢得任何让步，比如让北京进一步开放市场的前提下进一步削减关税，将会面临深深的尴尬。同时，北京已经忍受了贸易战的经济损失，并不愿进一步屈服于特朗普，因此期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做出新的让步是不明智的。而且两国企业都了解到关税是昂贵的，但并不影响生存。米勒认为特朗普之后的美国总统亦不太可能取消关税。他说，虽然美国未来的总统可以将关税归咎于特朗普，在未有赢得中国让步的情况下取消关税，但是这个在怀疑中国时代是一个冒险的政治举动，因此关税更有可能成为美中贸易关系的永久特征。他说，虽然这个事实不会导致美国一夜之间脱欧，但是随着企业寻求在其他地方生产产品，关税将阻止更深层次的贸易和投资。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